们上次已经交通，它最早的是代表夏娃，没有犯罪的夏娃，是一个妇人。以后，他又代表了以色列人，因为有十二星的冠冕。到现在，他就代表了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陪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就是神的光围绕着他，他也反射神的光，那么他也代表教会。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的，就是这个妇人他的属灵的意义。请我们一定注意，这个意象是在天上，不在地上，是天上的意象。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第三节了，就是天上又出现异象来，也是天上的，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里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异象，也是在天上的，这个异象就是有一条大红龙。那么这个大红龙代表什么？这个龙是代表什么？那我们就要读这一章圣经的第九节。这一章圣经的第九节，我们还是请妙思弟兄读一下，好不好？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条大红龙实际上就是一条古蛇。为什么把它叫做古蛇呢？就是因为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有一条蛇就到伊甸园里面来引诱夏娃犯罪。这一条蛇引诱夏娃犯罪，所以这条蛇到现在来说，启示录来讲，他说创世纪那条蛇就叫做古蛇了，好不好？啊，是一个古代的蛇了，或者是很古的古老的蛇了，所以它就叫做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不但迷惑了夏娃，他也迷惑了普天下，所有的他都要去迷惑，这是魔鬼撒旦。因此我们今天读到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就是指的撒旦啊，指的撒旦。今天我们有一个讲义，大家都这个讲义是上两次发的，就是五四六页啊。如果你上一次没有来，没有拿到这个讲义，就问问宋姊妹要这个讲义好了。五四六页，今天好像发的是五十七、五十八页还是五十七页啊？啊，五十六页，那在宋姊妹那里。宋姊妹还有五十六页没有？他们这里没有。这里说到这个大红龙， 为什么用大这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他已经发展壮大了，好不好？他发展壮大了。红的意思，红的属灵意思是代表杀人流血，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杀人流血。大家记得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那请我们现在来看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启示录第六章三节到四节。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出来，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好了，你看有一匹马，红马。红马这里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所以在圣经里的红是代表杀人流血，在启示录里面，好不好？所以这个红大红龙就是代表它是杀人流血。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撒旦是从头就是杀人流血的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43节读到44节。约翰福音第八章43节读到44节。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信。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叫做大红龙。红的意思就是杀人流血，龙的意思现在我们来说龙的意思。龙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不是龙，是大蛇原文是大的蛇，一条蛇，不叫龙，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龙，是大蛇。所以圣经里同样的字在希伯来文它是把它翻译成大蛇或者翻译成大鱼。这个请我们来读两处圣经，第一处请你读诗篇91篇。诗篇91篇，13节那个蛇前面那个字叫灰蛇13节，91篇诗篇13节。
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这里就把它翻成大蛇这个就是把它说成龙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一条大的蛇。有的地方也把它翻成大鱼也把它翻成大鱼。那请你要读一个，读以赛亚书51章。 第九节，
耶和华的棒臂啊，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伯哈、伺候大鱼的，不是你吗？
这个地方把它翻译成大鱼，原文也是大蛇，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是一个字。所以在旧约也是把它叫做大蛇，原文不是龙的意思。这个龙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里我们就顺便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这个龙，这里说的龙实际上是一条大蛇，和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概念的龙是两回事情。我们中国人你看现在画的这个龙，不是真正有这一条龙的存在，这是画家他们画的一条龙。我们中国的这个画家画的龙，你可以，你比方说你到北京去，你看见北京有的地方他就有有些展览馆叫做龙，有龙这个字的地方，他的画的一个龙呢，龙的这个头是从马变来的，马的头，龙的身体是一个条蟒蛇的身体，他就把它配在一起了，龙的爪是鹰的爪，鹰的爪，所以中国人画的这条龙不是圣经里的这一条龙，好不好？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龙。我到美国也去过，我也看见他们有的小商店里面，我去参观，他们也有些龙挂在那里，那就跟我们中国的龙就不同了，好不好？他们又设计是他们的想法，也把它叫做 dragon， 那么他的想法了。所以我们中国这条龙，我们中国人说的龙实际上不是启示录十二章的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天上的一个大一些的龙，不是的。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出现的这些龙的图像我们来怎么来看待它呢？第一个，它并不是启示录十二章说的这个龙，所以它不代表魔鬼，好不好？第一个，它不代表魔鬼，它只是人画的一个图像。第二个，这个我们不去敬拜它，它只是做一个艺术品摆在那个地方，好不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的人姓龙，好不好？他就不需要去改姓了，好不好？因为你说我们龙就是魔鬼，那怎么办，好不好？还有我们中国有很多街道有龙的名字，你看我原来就住的一个地方叫做龙洞湾，好不好？那基督徒不能住龙洞湾，因为那是魔鬼的地方，这个就不，这个概念就不同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字把它分别出来，好不好？这个字的意思在旧约里面也说它是一条大蛇，好不好？和我们这个龙就看见不同了。但是另外有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这些龙这些装饰品他很反感，他就认为这大概就是魔鬼，所以呢我们就为了这些弟兄姊妹的缘故，你家里最好就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装饰品拿出来摆在那里，好不好？为了别人的缘故。所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为别人的益处，好不好？而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还有这个概念，我们就不要去和他针对了，好不好？我们就不要专门弄一条龙给你看看，好不好？你不行，那我就非得这样做不可。这个就把它分别出来。这是我们顺便在这里就是 把圣经上启示录的这条龙和我们中国人画的这个龙，我们把它区别开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条龙启示录这里说到，它是有七个头，十个脚。好，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一个我们就要回到但以理书，好不好？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读但以理书，请我们读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从31节开始读，读到45节，31节读到45节。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头是金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肚部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国，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解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这里有一个梦，但以理书专门把这个梦记下来。这个梦是谁做的？这个梦呢，就是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是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承认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梦是有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他是巴比伦帝国的王。这个巴比伦帝国是当时是很大的一个帝国。巴比伦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拉克，在那个时候在伊拉克。所以他是那里的一个王，他的统治的范围很大，所以他就把当时的以色列国也灭亡了，把以色列国就灭亡了。那么这里就有一点历史的问题了，或者请我们大家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再读历代志下 啊，历代之下，我们来读第36章，36章。17节读到21节，17节读到21节。
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悯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手里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说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70年。
好，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他们的祖先就是属于加勒底的，所以就把他们也叫做加勒底人。他们建立的这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灭亡犹大国的皇帝就叫尼布甲尼撒，啊，尼布甲尼撒。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为要读但以理书，要把这一段历史要弄清楚，我们才能够把启示录的12章这条龙和13章以后要来的那个兽，我们才能弄清楚。那么一定要晓得，神在地上原来有一个国度叫做以色列国，后来在大卫王的儿子的手里，也就是所罗门，到了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的晚年就开始犯罪，然后所罗门的儿子叫做罗伯安，从罗伯安开始，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大卫的这个以色列就分裂了，分裂北边就叫做以色列国，南面的叫做犹大国，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个，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北边的以色列国和南边的犹大国，北边的以色列国以后也灭亡了，比较早一点就被灭亡了。那么南边的犹大国是被巴比伦国灭亡的，巴比伦帝国灭亡的，就是你刚刚我们说的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灭亡犹大国以后，刚刚我们就读的，他们就把圣殿里什么东西都把它掳走了，好不好？这是尼布甲尼撒做的。当时但以理也被掳走了，啊，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这个巴比伦王就做了一个梦，他们都不能讲解，巴比伦王也把这个梦忘记了。后来是但以理帮他讲解的，就是你昨天你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梦呢？好了，刚刚我们就说的但以理书2章，这个梦就是的，他梦见一个像，就是人的像，很高的一个高大的一个人，有一个头，那个头是金的，金子做的，黄金做的头，他看到那个头啊是黄金的，然后那个胸膛和两个手背是银的，金子完了就是银的，然后的肚腹是铜的， 两只脚是铁的，然后两个腿是铁的，两个脚的和脚趾头是半泥半铁的，啊，这个我们你读大英理书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第一个头是金黄金做的头，第二个就是胸部和两只手是银的，然后肚腹下来就是铜的，两个腿是铁的，然后到脚和脚趾头就是半泥半铁。好，弟兄姊妹，这个概念啊，我们在讲义上也给大家都写了。那么现在大英灵就来解释这个梦，他就说了，他说神告诉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的这个王，就说你现在就是那个金头，你很光荣啊，很光耀，对不对？你就是那个金的头，在你以后要来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帝国要被他被另外一个帝国把它吞灭了，那个帝国有两只手的，有胸膛的，叫做波斯帝国，好不好？啊，那就是波斯帝国出现了。那么波斯帝国过了以后，到杜甫就是铜的，那个就叫做希腊帝国。然后有两只腿要出来，左边一只，右边一只腿，腿就叫做罗马帝国出来了。这从历史上来看，的确是这样，好不好？也就是这样，巴比伦帝国，是被波斯帝国把它灭亡的，波斯帝国又是被希腊帝国灭亡的，希腊帝国又被罗马帝国把它灭亡。但以理这个时代还是金头的时代，就是还是巴比伦时代，所以后面要经过波斯。但以理也经过了波斯的时代，也经过了一段，后面就到希腊的时代，他就没有看见了，然后再回到罗马的，到罗马的时代他就更没有看见了。好，我们在讲义上我们就基本上把这几个国家的时代就告诉弟兄姊妹了。好，那么就请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犹大国原来是有王的，但是现在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就不存在犹大国了，犹大国就变成了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省了，好不好？就是一个省了，叫做犹大省，它就变成了一个省了。那么巴比伦帝国以后又被波斯帝国把它灭亡了，波斯帝国又被希腊帝国灭亡，希腊帝国以后又被罗马帝国把它灭亡，好不好？这个次序大家一定要知道。最后神就告诉，借着大以理告诉这个巴比伦王，最后的这个国就在地上有十个脚趾头，这个十个脚趾头是半泥半铁的脚趾头。好，这是第一个，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要请我们再读大英理书请我们来读第七章，大英理书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 兽的翅膀被剥去，被拔去，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性。又有一兽如朽，就是第二兽，膨化而作，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仿佛这兽的口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好了，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是尼布甲尼撒做梦，他梦的是一个人的像，好不好？现在是第七章，是但以理在夜间看见异象，好不好？他不是做梦，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里面，他说有四个兽从海里上来，第一个兽像狮子，这是第一个兽。第五节，又有一个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膨化而作，这是第二个兽。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个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是第三个兽。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三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噬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时候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个角，看到没有？好了，就是第四个兽有十个角，前面的兽没有说到有十个角。第一个兽像狮子，第二个兽像熊，第三个兽像豹，第四个兽他就没有说到了啊，甚是可怕。那么从这里来看，丹尼做梦的第一个兽那个狮子应该是指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的，这是第一个兽，是狮子。第二个兽是熊，就是波斯或者叫马代波斯。第三个兽就是铜斧，就是应该是希腊。第四个兽这里不是指的东西罗马了，就没有提到罗马了，这里就是说这个兽有四个角了，好不好？那么我们怎么来知道呢？那又要请你读第八章，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好，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多读一点，我们就读到第十二节，好不好？第一节到十二节，第八章。
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伊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 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进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脚来，四脚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将脚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潘祭，毁坏神的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潘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顾虑，无不顺利。
你看这里说到丹尼又看异象了。刚刚第一，刚刚我们读的，前面的第七章是巴比伦王伯沙撒的元年，皇帝的元年。现在是伯沙撒王第三年。那么这个异象就给他看见两个，一个叫做，羊，他看见一个有双脚的公绵羊，这是第一个。后面又看见了。第五节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对不对？第一个公绵羊是代表什么？公山羊是代表什么？那后面就有一个解释了，那就请你来读十八节，到二十节，二十一节，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米底亚和波斯王，
就是米底亚，就是马代跟波斯，好不好？圣经里有地方叫马代和波斯啊，等等我们来简单说一下马代和波斯。好，下面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脚，头一王。
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做的这个梦，有一个公山，有一个公绵羊，对不对？公绵羊有双脚，好不好？这里就说为什么是双脚，他就是说有两个帝国，一个叫马代，一个叫波斯。马代和波斯圣经里为什么把它写在一起？因为这两个国，他们是马代人和波斯人，他们是亲戚的关系，是亲属的关系。开始是马代人把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但是很快波斯人又把马代人又吞灭了，好不好？所以这两个是同一个时代。所以圣经里啊，你看看刚刚他做的那个梦，第一个巴比伦王做的梦是梦到一个金头，后来就梦到一个银胸和两个背，好不好？为什么叫两个背呢？就是一个叫马代，一个叫什么波斯啊，所以是两个，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好不好？最后是波斯就统一了，马代就不存在了，他们是亲属关系。后来你看这个丹尼他又做看到那个异象，开始是有一个狮从海底上来，对不对？后来就看见一个熊，对不对？这个熊叫做盘跨而坐，就是两只脚盘跨而坐。为什么叫盘跨而坐？就是一个脚是代表马代，一个脚代表什么波斯。哦，所以这个熊实际上是代表马代和波斯。所以刚刚我们又读了第八章，他又看见一个异象，就有一个双脚的公绵羊。这个两个脚双脚的公绵羊就是代表马代和波斯，这就给你解释了，好不好？就是我们看刚刚读的第八章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看到没有？那么后面又来了一个公山羊，那就是希腊王，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要把圣经弄清楚，一定要把这几个时代 谁来统治，要把它弄清楚啊。我现在在黑板上，我把它重点的把它写一下。先说这个大卫建立的国叫做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以后就分裂了，分裂成两个国，一个叫白国，白国的名字也叫以色列国，白国就被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他来统治的。他就做了两个偶像来拜，两个金牛犊，好不好？他做了两个金牛犊，这两个金牛犊一个在蛋，他就把它做了两个金牛犊，就叫以色列人，你们就在北边来，拜这个金牛犊，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拜神的圣殿去了，他就做金牛犊了。所以这个就叫耶罗波安这个国家，他来统治以色列国。这个国家以后就被亚述帝国灭亡了。这个国因为他拜偶像，所以神就用亚述帝国来把他灭亡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帝国啊，因为亚述帝国就统治了他，把他灭亡了。亚述帝国的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伊拉克的北边，好不好？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的南面啊，都在那个附近的。第一个叫白国，第二个叫做南国。南国叫做犹大国，那个就是在罗伯安统治，罗伯安做王，罗伯安就是大卫的孙子，他做王。那么大概这个南国就多被这个白国被灭亡以后，南国又多活了，多存在大概100多年。好，就被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灭亡了。那么读圣经我们就会知道，北国拜偶像先灭亡，南国大概就多了100多年，南国也灭亡了。那么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的关系呢，就是这个时候是亚述帝国还存在，但是到这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就把亚述帝国吞灭了，好不好？就没有亚述帝国了，那个就是巴比伦帝国了。好，巴比伦帝国就他来统治的，在这个时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好不好？第二个，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但以理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梦。 那就是这个巴比伦啊，巴比伦这个王，他把犹大国灭亡以后，他就做梦了，他就梦了一个人的像，这个头是金的啊，金的头，他的胸和两个背是银的，他的肚腹是铜的，他有两个腿是铁的，好，然后就是五个脚趾头，这是半泥半铁。这是尼布甲尼撒做梦，那么这个梦，但以理就给他解梦的时候特别指出来，这个金头，金头就是指着尼布甲尼撒，对不对？他做梦，梦到一个像人的像，金头就是指着尼布甲尼撒。后来这个银胸是指什么呢？刚刚我们读的就是马代和波斯，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一个公绵羊，两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这也是两个帝国，他们是亲属的关系，他们是连在一起的。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以后就被马代和波斯帝国把它灭亡了，它就不存在了。以后铜斧是指的希腊帝国，希腊帝国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他是第三世大帝，三十几岁就死了啊，他就把整个的马代波斯也就灭亡了。所以你看，波斯马代波斯把尼布甲尼撒灭亡了，对不对？希腊又把他们灭亡了，希腊帝国后面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又把希腊帝国灭亡了。好，圣经里就说到罗马帝国以后两只铁腿啊，铁腿，好不好？我再加一个腿字。至于半泥半铁是脚和脚趾头，半泥半铁是脚趾头。好，这个我们因为要把启示录读清楚，就让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铁是代表强权，铁是代表强权。很厉害啊，铁是很厉害，好不好？泥是代表什么呢？泥是代表民族。泥是代表民族，所以泥就是一盘散沙吧。好， 所以最后这个政治制度一定是强权和民主怎么样结合起来统治。最早的这些帝国是什么制度了？都是奴隶制度啊，奴隶制度。这都是奴隶制度。以后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开始就有立院制度了，好不好？就开始有点民主进去了，好不好？但是都不行的。所以你来看见，整个这个政治制度的变化，因为我们要读经头嘛，要读这个营凶嘛。当时他们是一种什么制度？它是奴隶制度。以后就慢慢慢慢有民主出现了，在罗马。以后在罗马的后代，啊，这个东西罗马它没有一直连续下来，以后我们就要讲，它中间是断了，啊，断了就是东罗马、西罗马都不存在了，它统治的范围都他们就独立了，那就出现一个制度叫做资本主义制度了，好不好？就是英国出现了，美国出现了，好不好？它又出现什么西班牙、法国，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我们又知道又有共产主义出现了，对不对？好不好？好了，资本主义出现，那就是民主了，民主就出来了。啊，那么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那就是说有强权和民主要结合起来，那就是说。你们听说过没有？叫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好不好？民主上面要有集中，民主要集中，集中起来的民主，啊，就是那个制度就不同了。所以以后神就启示了，到最后这个是半尼半铁，半尼半铁的统治，最后还有一个，刚刚你们可能没有记得很清楚，那个大英里就说。另外有一块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两个脚上，对不对？以后这块石头就充满天下，那就是代表主耶稣，好不好？那个非人手搓出来的神子，那就是神搓出来的石头啊，啊，那就是以后主耶稣要把这个制度也不要了，然后就是天国出现了，好不好？这就是大以理书已经有预言。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大以理书读一点，好不好？请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二章34节，读到35节。但以理书第二章34节读到35节。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这风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还有请你读45节，到四就是读45节一节，或者44节到45节，啊，就是这一章。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了，你看叫另一44节，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的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什么？存到永远，好不好？啊，那就是说只有神的国才能存到永远啊。那么这就是表示主耶稣来了，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这个国度就把一切的国都把它粉碎了。这个我们在读 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这里了，请我们再读读启示录，好不好？请我们来读第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我们已经读过的，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七号一吹，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就应验了，好不好？就有一座大山，也是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打在所有的这些制度的上面，把它都打得粉碎了。所以金也好，金银铜铁泥全部都分散没有了。然后这座山就要成了一座山，充满天下，好不好？到永远，这是主耶稣的国。啊，这就是预言，但以理书是预言，启示录就一步步把它应验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啊这个兽的时候，我们就在读这个龙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条龙它出现了，是条大红龙。那么这一条龙有七个头十个脚，好不好？现在我们稍微和弟兄姊妹交流一点点头和脚的这个关系。你看看刚刚我们读到有一个公绵羊，是不是有两个脚啊？以后又出现一个公山羊，对不对？这个公山羊要打那个公绵羊，羊和羊打架是用什么来打了？
脚。
用脚打，不会用头来打，好不好？好，所以脚就是它打仗用的，或者抵制别人用的，保卫自己用的，就是用脚。但是头是做什么呢？脚的行动一定是受头的支配，对不对？你看那个公绵羊有两个脚，我是用哪一个脚去打对面，对不对？头就要准备了。因此圣经里的头和脚的这个关系，头是计划的权柄，头是专门计划设计的权柄。脚是行动的权柄，这个也叫做指挥的权柄。头跟脚不同，就在这里。指挥的权柄和行动的权柄。现在我们来举个例来讲。现在说，美国、加拿大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它行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那就是头。那脚是什么呢？好了。就是来执行这个制度的这个人，好，比方说总统，好不好？啊，总统，他执行资本主义的这个总统，好了，那么这个总统，或者说，这个，现在呢有各种的名字了，过去也许把它叫做皇帝，好不好？皇帝就是脚，他在执行的，或者现在又叫做主席，好不好？你是某某国家的什么主席，你就来执行这个制度。所以头 就是计划的权柄、设计的权柄、指挥的权柄。脚是一定要听头的，好不好？啊，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这是两个分开了。制度就是代表头，执行这个制度的那就是脚。啊，圣经里就是把头和脚把它分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龙，它有七个头，十个脚，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它把这个七个头，如果我们要算起来，就要从巴比伦帝国算起来，因为那个是一个金头，对不对？它是第一个头。巴比伦过了，就是马代波斯第几个头啊？第二个头，对不对？马代波斯过了，希腊是第几个头？第三个头。罗马第几个头？四个头。这里说有四个头，每一个头里面它都有皇帝，都不同了。皇帝就是脚，好不好？刚刚我们说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第一个头，对不对？也是金头。他的儿子，那就是其他的就是脚开始了，对不对？他的儿子，所以这里刚刚说带你做梦是伯沙撒元年，伯沙撒就是后来的皇帝了，好不好？啊，他就不是头了，他就是根据他们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就是头，啊，就是他们的头，执行奴隶制度的那就是王，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头和王，头和主席，头和总统，那就是两回事情了。比方在我们中国清朝的时代，那是封建主义，清朝是封建主义啊。那么新朝实现的制度，他的头就是封建主义，他的皇帝就是脚，好不好？每一个皇帝都是脚，好不好？那就是这个。好，现在我们就稍微把这个头和脚提了一下，也把这个但以理书要和弟兄姊妹先要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连续从现在开始到十三章都要说到这个头跟脚的关系，好不好？要说到这个问题。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看看大家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好，请讲。
社会主义制度算不算一种？
当然算，好不好？比方说
这个共产主义，你是讲共产主义是不是就包括了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本身。
对对对，社会主义啊，那么我们看资本主义以后啊，就叫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共产主义它就是包括在社会主义里面。
但他们有一些像北欧的那些人，他虽然是资本主义，但他的社会福利制度又像是社会主义那种。
对对对，那我们就要看见苏联是不是原来是共产主义啊？苏联很大的一片北欧这些影响的都是共产主义吧？但是现在共产主义在苏联还有没有啊？没有了。那么那些国家怎么样呢？那么苏联也走社会主义了，好吧？还有社会主义，他没有完全走到资本主义去哦，好不好？
独裁算不算是一种制度？
啊，独裁呢，这就讲铁腿了，好不好？啊，以后就是说民主制度要起来，不是半泥半铁吗？但是民主一定要和铁掺杂在一起，我们就是把它叫做什么？叫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好不好？你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定要上面批准你，好不好？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半泥半铁，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啊，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读，好不好？感谢主。好，请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也借着今天的聚会，真的你也将旧约的预言已经启示了将来要显现的都向我们讲明，所以我们知道预言从来都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写出神的话来。我们看到真的你就是自由拥有从亘古到永远的，你掌管一切的历史，你也让我们今天看到这预言就像明灯照耀，使我们真的知道前面当行的路，而不至于在黑暗当中行走。主，我们也求你继续将你的话放在我们里边，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知道我们若遵照你的话语，在你的话里去寻找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偏行己路。求主也教导每一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每一天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可以在你面前敬虔，能够得你的喜悦。求主也保守我们善去的步伐，也保带领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的耳朵有尿。